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晚安睡不着》（Good Night Can't Sleep）。今晚的你睡不着吗？没关系，这个夜晚我们一起过。嗨，我是某某，
我是 Zack，
欢迎加入失眠人种聚会。听众们想过啊，你的人生中明明就有很多前进可以改变的机会，但却老是错过这些机会，又选择了一个你没有觉得多好的现在，又必须要忍耐。你所选择可能可以保持不变动，但却没有带来任何的好处，而安全成为你唯一的考量。所以今天的节目里会告诉听众，恐惧其实并非是我们敌人哦，反而会把它当成人生中的强大资源协助你。那可能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大家都会把改变都联想到是失去这件事情？
因为通常改变就代表你要付出一些东西啊，付出一些代价，那代价就是会失去的东西嘛。比方说像也许你要换工作，那也许代价就是新的工作收入或是环境比你前公司还差，但你又回不去。
对
对，那这就是代价了嘛。
那你有听过橱柜效应吗？
橱柜效应？
对，
没有，那是什么东西啊？
橱柜效应的话，其实你可以想象，就是之前有一部电力公司不是吗？怪兽电力公司。
哦，怪兽电力公司我知道。
哦，那个小孩不是很怕那个睡觉的时候，那个橱柜里面好像会跑出什么怪兽吗？
对。
那确实，怪兽是从那个橱柜里面跳出来的。
嗯。
所以当那个橱柜没有打开的时候，你永远都在想说背后到底有什么怪兽。
哦，还好我们家的那个橱柜不在我睡觉的位置。
就是一个想象力。
好像很多美国那种小孩子都会担心这个东西，
超害怕。
你会吗？你小时候会吗？
不会。
我小时候也没这个经验呢。
我怕别的东西。
你怕什么？
我怕我妈。
你看，你妈晚上会进来干嘛？
就是可能怕她躲在柜子里，
或者你妈晚上进来用舌头舔你的眼睛。
可能，所以这橱柜效应就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一个我们没看见的东西，其实都是会让人家感到害怕的东西。
嗯，感觉就是会把那个恐惧自己想象，然后一直扩大扩大这样。
对，然后另外就是害怕是达不到别人的期待，达不到别人期待，可能就是你可能一直要活在别人的印象里面，你应该要当这样的人。
对，你要当律师，你要当法官，你要当医生。
对
对啊，达不到的时候就给自己压力很大，然后很多人就这样自杀了。
真的，
嗯，
很多甚至艺人也是，像韩国艺人不是之前还有日本也是吗？
嗯嗯，还有之前不是有那个新闻吗？说建中生跳火车自杀，好像就是因为好像没有考到理想的学校，表现不好，所以就自杀了。
可能他也会想说家里给他很大的期待。
一定是啊，就爸爸妈妈一直跟他讲说啊，考不好就算啦，没差啦，考建中考不上台大也没差，考真理大学也很好啊。我就相信这个小孩子一定不可能会去自杀。
可是有些小孩说不定自己就有那个啊。
我觉得小孩子在那个环境下一定是要么家人要么就是学校或同台之间给他这个压力，逼他自己要变得很优秀啊。
嗯，
最重要还是父母亲吧。你一个学生还没有出社会之前，最大的教育还是来自于环境啊。
嗯，
那如果你环境不要给他这么大的压力或是过高的期待，对，那当然小朋友就不会有这么大压力。
对啊，他也可以随心所欲去学他想要学的事情。
对啊，
但为什么长大之后还是会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呢？
因为人就是群居动物啊，每个动物都有分嘛。像人类就是从几万年前就是群居的，你没有群居，你不跟大家生活在一起，就代表你一定会死掉。对，你没办法获取食物，没办法有伴侣，你没办法有人保护你等等的，所以我们很就是一定要附在一个群体里面。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必须你要跟群体生活得很融洽。那如果你在群体里面格格不入，你可能就会失去掉很多的机会，甚至被放逐。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原因是就开始跟别人比较，不管是你有没有跟别人比较，但是别人一定会拿你去跟他比较。
嗯
嗯，这也是个很大原因。
IG 啊 FB 不就是这样，尤其是 IG、
嗯、
IG 上面每天都在 po 自己吃喝玩乐，出国去玩，买新车，然后女朋友多辣，胸部多好，然后穿比基尼，然
後你就胸部有多好啊，
就是胸部很大很圆很漂亮之类的、嗯
哦、所以我想说什么胸部很好。
就是如果说你是一般的人，你每天在 IG 上面看那些美女，你总会觉得啊，我的女朋友60公斤怎么会这样子啊？是外面女生都是那种40几公斤又 F 罩杯的，
大家都是名模吗？
对，但他没有想过说那些名模其实也是很多修图修出来的啊。
嗯，
对，人家讲说复制人大军嘛，现在很多 IG 女生根本没有什么辨识度，长得都一样，但是就是会去比啊，别人女朋友这么好，又可以出国去玩，又买车，好像过得很爽啊，我呢？
好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会一直存在的，因为谁背后没有别人呢？
嗯，
但我觉得 就因为你应该要知道谁背后没有别人这件事情，你更不应该再去多放心思放在这些上面。
什么意思啊？
就是背后有别人又怎么样，你一直去在意他们还是在啊，
嗯，
不会因为你去在意他们就不在啦。
对，
那你有想过什么事情是你害怕失去的吗？
你呀、
啊，啊，除了我以外呢？
我觉得最明显就是健康吧。
哦，
以前没有，年轻的时候学生时代没什么感觉，然后后来遇到了一些亲戚啊、朋友啊，或是朋友的朋友，就因为一些生病或是很早就得癌症干嘛的，然后也去亲自照顾过那种癌末的病患，真的就会觉得说我们还可以在外面这样自由的走跳，去吃饭去玩，多幸福啊。很多人就是躺在医院，然后插着点滴，插着管，甚至打着麻药，每天活在那边都不知道像什么东西。
有耶、欸、我以前就是有一阵子就是去看朋友的老婆，然后她就是气切、嗯、她急救了好几次、啊、最后只能气切、
嗯、
她才有办法就是装那个维持器继续活着、
嗯、
那到最后一刻的时候，你看到其实会觉得很揪心，因为他就是你可以感觉出他非常拼命的要呼吸、
嗯、
然后呼吸的时候会一直发出一个很大的喘气声、然后就是透过那个机器。
对啊，你看遇到那样的状况，你就会发现说我们平常每天都在呼吸，连睡觉都在呼吸，非常自然的呼吸，对于那些人来讲是多么珍贵的事情啊！我们呼吸这么轻松、欸、
嗯，真的。
我一直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前听过王永庆他讲，他在有一次就是对那个学生演讲讲说啊，他说你信不信我愿意用我所有的财富来换你的这个年纪，你看他到七十岁，对，八十岁你有那么多钱然后能干嘛，
嗯，
对，你还能享受体会什么？大家都要羡慕王永庆，都王永庆才羡慕你耶。
那除了健康以外呢？
我就很怕是失去一些工作机会吧，或是赚钱的机会啊。
哦，
像比方说，我之前前几年都在台中工作的时候，就之前有一集我讲我在台中求职很辛苦，过得很苦的那几年。那时候还有一个机会可以到桃园的房仲公司的总部上班，后来我就想说到底要不要去，因为我才刚从桃园搬来台中发展了两三年，但过得一直不是很顺遂。后来有机会回到桃园去，我就必须要跟一个当时已经交往五年的女朋友要分隔两地。那依照我们的这种经验，其实基本上分隔两地又这么远，大概是分手分定的啦。
那最后是
最后就
推着你去吗？还是
对啊，那时候我就很犹豫，我觉得去一定是比我在台中好。那当时他还跟我鼓励说你一定要去，所以我就去了。
嗯、
那其实彼此都知道，因为他也知道去了大概就会分手了。哎，果不其然，我回来桃园工作没两个月就真的分手了。
哦，
对啊，然后隔一个月就跟人家结婚了。
哦怎么这么快、
啊、到底为什么会被他推着回桃园呢？
可能你本来就已经不好说。
对，所以反正那时候就是到底要去跟一个交往五年多的女朋友，感情很深的女朋友继续走下去，还是要为了你的事业，为了你的收入去换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而且那个工作其实也不见得可以马上带来很棒的收入，它只是给你一个机会而已，不是说你去那边薪水就很高。但我最后觉得好吧，我觉得机会更重要，女朋友大不了再找就是了。
啊，你当初就这么想啊？
有一点那种感觉，我觉得毕竟是女朋友嘛，就是女朋友真的不行，好再找一个，又不是找不到。
毕竟交了五年了，不是五个月。
对，但现在
五个月就不会这么想了。
对，但是现在来讲，反而是蛮感谢当时的决定，因为虽然当时我去了之后，马上就遇到工作里面公司问题很多，职场还搞霸凌，然后工作很辛苦，工作时间又长，而且就直接跟你呛明了，做不完的工作下班做，放假做。他说我们这边就是这样子。薪水28000，对，就是这样。
责任制，
对，但是也因为那个工作，后来那时候就一直撑到后面，做出了一些成绩，然后被别的公司看到，然后现在我才在这边工作。那也因为这个路途中，就是认识了很多人，所以我觉得还蛮感谢当时把握了这个机会，但必须就要面对跟女朋友分手的这个恐惧。
所以啊，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听众一起讨论一下，到底要用什么样正常的心态可以去面对改变害怕这件事情呢？
对啊，因为很多人都很不愿意跳出那个舒适圈吧。
对，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想说，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想说害怕当出发点的话，其实我们很难再去想后续的嘛，因为光怕这件事情就已经过不了关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改变自己的出发点呢，把重心先放在自己思考一下自己到底最需要什么。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认清楚，只要是我们在害怕的时候做的决定，其实也不会是让我们觉得快乐的决定。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一直在害怕的时候，决定就一定不会是我们想要的啊。我们只是为了比较改变而做的决定。那第三点就是怕只会想要安全嘛，但安全的唯一价值就只会让人家安全而已。
嗯，说得好。
打个比方，例如说是转学考，如果一开始就在害怕说转学考如果考不进去怎么办，我如果还一直在停留在这个阶段的话，我等于我都还没有办法去做嘛，去实行、但假如我一开始我就把重心放在我就是不想要我现在科系我一定要转学到哪个学校去哪个科系的时候，我就不会把重心再摆在害怕这一块上面了。
对，就是把重心放在说我之后可以得到什么好处。
对，
一直想着你可以获得的是什么，而不是一直想着你会失去什么。
我可以念我想要的科系。
对啊，有舍有得嘛，才叫舍得啊。像我就觉得渣渣常常讲嘛，其实人生最大的风险就是不敢冒险。举个例子，就是比方说像很多人他不敢承担风险的原因是因为他怕承担风险做出改变之后会带来痛苦。例如说我讲今天晚上在听这个节目的你一定有其中有一个人是这个状况，那就是你现在交往的另外一半勒，你不是很喜欢他，你也不是很满意，但是也蛮多年了，好像也没有那个激情再继续走下去了。要跟他结婚吗？好像也可有可无，但分手又觉得好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哈，那是那个骨头吗？
骨头什么骨头？
骨头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那个就是骨头啊。
哦，对，那叫鸡肋。
鸡肋。
对，那所以变得是说，你现在跟这样的人交往，你也觉得没有很开心，但是你又怕说分开之后找不到更好的对象，于是你就继续耗着。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但是说真的，理性讲是这样讲，都会说那就分啊，那就分啊。但是当你真的在当事人的状况下，其实真的很难分、我相信听众一定有些人也是这样子。再讲不要讲感情好了，一般讲除了感情之外，另外一个最常困扰我们就是工作。那很多人他其实就是每天做的那种行尸走肉的工作，然后薪水也饿不死的，然后就是每天像机器人一样重复性重复性，然后也没有什么成就感。那你会觉得做这种工作很没有开心的感觉，也没有更多的发展，但是薪水又很低。那接下来嘞？理论上应该是要换一份工作试试看的嘛，但是又会担心换了新工作之后会不会薪水没有之前的稳定，会不会新工作负荷不来，还会不会新工作如何如何的，所以就算了，
适应不良。
但是你们都没有想过，如果这两个决定不管是刚刚讲的谈恋爱还是说工作，你不做决定，其实真正的风险真的到后面就会发生，那就是例如说你的另外一半，你就一直这样跟他没激情的走下去，结果你就嫁给一个烂人，嫁给一个你跟他结婚之后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跟他结婚的人，然后过个三年五年十年之后你就跟他分手了，
还是会走到这一步，只是晚走早走而已。
是，那走到离婚也不是什么关系，重点是一个女生来讲好了，如果跟一个男生交往很久到三十岁三十五岁才终于要结婚，然后你又跟他耗个五年十年，假设你四十五岁才跟他分手好了，请问一下在两性的市场上四十五岁的女生的价值还高吗？真的不高，因为毕竟这是很现实的东西，就像男生没有钱一样，男生你条件再优你没钱大概就是没什么条件。那同样的女生如果年华老去之后其实真的就比较吃亏。那工作也是，你一直做的一种可有可无然后行尸走肉的工作，薪水又低，比如说你的市场遇到变迁了，还是工作需要公司需要调整形态了、对，或是要裁员了，但是先裁你这一种啊，你的工作听起来就是很容易被他取代的工作，对不对？然后就把你裁掉，你
对公司没什么贡献，
对，你可能就是那种什么全球大裁员一万人里面的其中一万分之一，裁你不痛不痒。
我现在想到啊，我觉得重点就是拿那个薪水又饿不死，如果今天拿到一个可以会饿死人的薪水，他可能就有动力要去换了。
拿到会饿死人应该也不容易啊，台湾现在最低也两万三了。
那还有一种是你的另外一半可能他也没那么糟糕，但就是真的是平淡如水。
对啊，那就要想那也没有错啊，只是说你要的是一个平淡的生活嘛。一个男生回到家每天就是叫你煮饭洗衣服做家事，然后睡觉也不会亲你一下，早上也不会跟你说我爱你。如果你觉得 OK 这是你要的平淡生活，那就去吧。但如果你不是要这种生活，你为什么要将就这种生活呢？只是怕说万一你下一个男朋友比他更差，通常不会差到哪里去啦、
可是像这种关系我就会觉得那两个就只是搭伙的关系啊，就是一起吃个饭而已、但就看每个人的选择了啦。那刚刚除了提到恐惧感会是由事件本身引发以外呢，跟自己放大这个害怕的想法，还有一种恐惧感也是希望大家会注意到的哦，那就是恐惧感也有可能会源自于他人会希望我们感到恐惧。
我知道有些人很会用这一招，
超会。那其实就是小从老板啊身边的亲人的情绪勒索开始，大到政府都有可能，因为这是一个可以达到目的让我们感到担心受怕的手段。例如好了，打选战的时候啊，执政党跟在野党打的就是吵闹不休嘛， 那他们就常会说，如果谁谁谁选上，大陆客就不来，经济就会萧条咯、嗯、或是说谁谁谁选上的话，国家就被卖掉，中国就会来接收。
对，
这是媒体最常会听到的东西。嗯，
利用恐惧诉求嘛，因为人在恐惧的情况下最容易做错反应。
对，
就像你听到人家说接到诈骗电话，说什么啊，你的小孩在我手上啊，我要打死他、啊，赶快汇钱啊，听到都会觉得。啊、怎么可能，真的假的、啊、怎么可能，
所以他就必须要伴随一些那个小孩哭声啊什么。
但是你当下接到这种电话你真的会相信哦、嗯、因为你一下子慌了，你也真的不知道
慌了阵脚、
嗯、我就曾经有一次被这样被骗过。
骗什么、
啊、我那时候就是收到脸书的讯息，说他说我的粉专发布了一些什么不适合的讯息还是怎样的，
要被关闭，
然后最后说这样子会被有就是可能会被关闭、啊、会停、嗯、那我的工作就是靠粉专在赚钱的、啊，所以呢他就说那先马上去确认，叫我登入。那登入之后我就把账密输进去之后，他又要我输入我平常使用的信用卡卡号，就是我脸书在用的，那我就 key 完。key 完送出
去。有卡号、
哦、有，你 Facebook 可以打广告啊，只要你粉专都可以打。我就想说啊，那平常都用什么东西，我就验证进去。输完就发现不对，有问题。后来我就隔了好像半个小时吧，我就意识到，我就赶快
取消。
对。就后来那个脸书马上跟我讲啊，我的信用卡公司马上跟我讲，他说你就在刚刚那个时间内呢，连续在国外被刷了，好像那种600块、600块那样小笔的金额，
所以真的被盗刷了，
连续刷十几笔，
所以真的被盗刷，
真的马上被盗刷半小时
内。那怎么办？
后来我就讲，我说，哎、欸，我刚刚遇到这个状况，他就说，我也确定你被盗刷了哈、嗯，那所以刚刚这些东西我帮你止付，就不会付钱过去了。
哦，所以你就不用付这笔账单了。
对，但是你在客观角度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怎么可能？你现在听也觉得很荒谬嘛。
嗯。
但是你当下会觉得哈。怎么会这样子，很紧张哎！当你一紧张，没办法那么快做正确的判断。再讲一个例子啦，看有没有看过益智节目？
有。
你看益智节目的时候，都会觉得怎么可能这些东西都答不出来，这么简单？亏你还台大的，你还艺人还什么？对，顶高学历，在节目上被问问题，跟你在坐在电视机前面
完全不一样。那个、你是观众哎，一个是参赛者，而且是被大家关注的参赛者。
对啊，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哦。刚刚打了一个比方嘛，那还有一个就是有些宗教啊，他不是都会说利用下地狱的事情来吓这些信众。
对，我刚刚我们就在看这个东西。你不加入我们，你之后就会下地狱。
我真的觉得有些宗教比那个直销还要厉害。
还有啊，就是有一些爸爸妈妈，应该大家最常听到的，爸妈会跟小朋友讲，如果你不好好工作，以后就去做工，以后你就会当乞丐、
做女工。
对，甚至有些很恶劣，会直接指的那些路上的乞丐说。你不好好念书，以后就跟他们一样，
那超坏的。
对啊、嗯，这真的是很瞧不起人。我
谁愿意当乞丐啊？
我上次就听到另外一个说法，他说哈，一个妈妈就是跟他小孩讲，你不好好念书，就以后跟他一样，跟那个乞丐一样。嗯、但第二个妈妈去跟他小孩说，如果你好好用功读书，你以后就有能力帮助他。
这些人，嗯
嗯，所以你就知道什么样的动力才会让这个小朋友更激励去让自己变得更好。两个妈妈的气度谁比较好，其实马上就判断出来了。
对啊，
对，那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大家几乎都有听过，我小时候有听过啊。嗯，然后不然就是说，还有就是像职场也是，像我们老板就常常会讲啊，你不知道我们这行工作你要做什么工作，你看外面现在工作多不好做，他就常常举例说，一些外商公司的人啊，银行的人啊，都做得很好，薪水很高，他都跳来我们公司做工作，哎，就表示他们那个行业不好做了，我们这才是未来的趋势，我们的才是怎样怎样怎样，讲了一大堆。但实际上我们公司这几年来的新人也没几个活下来了。嗯，对，你看我们公司的新人就是
来来往往的，
对，老鸟就是那两三个，没什么在变、嗯、除了主管以外。当然站在老板的立场，他当然会希望说你要好好找这边工作，就会用这种话去恐吓你，你不在这边好好发展，你就会错过很多的机会，错过很多的东西、你去别的领域就很辛苦等等的。还有一个、之前讲到政治嘛，杜特地不也是吗？
哦，他都使用一些很激进的手段，
对，
宁愿错杀一千也不愿意放过一人。
嗯，但是确实说真的，他的恐惧的方法真的让菲律宾的毒品问题解决很多。
我觉得太有效了。
对，当然我们在旁边看会觉得也好，
可是他们民众应该真的都很怕，就算是没吸毒人也都很怕被误会。
对啊，你想一下，如果假设今天是我好了，我在路上就被警察说我贩毒，然后直接
就被抓走了，
没有，可能当场他是当场枪毙，
真的、哦。
那你是我老婆，你会什么感觉？嗯，你会不会恨死这个总统了？
一定会。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旁边人看可能就很爽，就 很利落 很爽快，但真的在当下的人会觉得、这个很痛苦，他的家人什么事都没做就这样被干掉了、嗯、然后你也不能去申诉那个警察，因为总理力保他们、嗯、对，有时候还被人家拿来作为执行私刑的工具
啊，好可怕。
对啊，
那我们之后就来讨论一下，为什么比起得到大家会更害怕失去呢？ 因为我们都会知道做一些改变其实可以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嘛。但是更害怕失去这一块，这时候我们就要讨论到一个叫损失趋避的理论。
这个东西刚刚我还上网去 Google 了一下什么叫损失趋避，因为这个东西我从来没有听过。
它其实跟投资很有关系啦。
好，
那我们先简单说明一下损失趋避这个理论，就是人们在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跟损失时，他们会认为哦，损失会更加让他们难以忍受。因为其实第一点就是人性其实都是喜欢得到不喜欢失去嘛。
对，
然后再来是痛苦的感受通常都比快乐的感受更容易去放大。
嗯，
而且据研究指出是放大10倍甚至100倍以上。
对，所以你利用这种痛点去做行销真的是很有效。
太有效了。
嗯，
再来是威胁总是比机会更能左右人的想法。打个比方，就是股票啊，如果赚10%的时候，我们都还会一直犹豫说要不要继续摆着嘛，看有没有机会涨上去。
对，这10%没什么赚啊，一点点而已。
对，但都没有想过这10%其实还是有风险的哦。但如果赔10%的话，其实就会很想焦急的赶快出场了。
对，比方说你今天放100万进去，你股票赚10%，觉得多赚10万块也不能干嘛，
再放放好了。
对，但是你赔了10万块变9万90的时候，你就想。哇塞，我一下一个干嘛两三天。
一下子10万就没了耶。
对，然后就会想说那我10万块我工作要上班几个月，我要辛苦多久。
明明都是一样的10万块。
对，那万一再多掉10%怎么办啊？算了算了，我要不要先那个。对，这也是之前那个古埃讲的啊，他就说有时候我们在判断这些东西看起来很理性，但你真的拿自己的钱去的时候就会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那你可以说看如何踩着别人痛点做行销啊。
这个我们做业务员其实最有感觉啦，真的比较聪明的业务员就会知道，你要成交一定要踩着客户的痛点，这个是效果最好的。因为你跟客人讲诉诸好处，会让客人觉得放心，以外就效果不大。对，但是如果你用他的痛点去踩的话，去强调他的痛点跟放大他的痛苦，客人比较容易做决定。
例如什么事情啊？
例如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与具体来讲，像卖保险好了，卖保险说真的你也没得过癌症吗？
对，
你身边得癌症的应该也不多吧？
多啊，
你很多的、
嗯，
我就还好，我以前那时候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就是保险业务就会跟你讲啊，他说那是因为你很幸运，你很侥幸，你这是平安换来的。比方说有一天你遇到出车祸了，你要住院了，你要开刀了，你要罹癌了，等等很多状况。讲完这时候，他就跟你讲这些东西之后，你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带来多么不便的结果。例如说，可能你癌症，你一个月吃药就要。5万10万，
花费很大。
对，那你们家人能够负担你几个月这样10万10万的开销？他就会举个例子，比方说来看看这个单子上，我这个客户他老婆症就是如何如何如何，然后后来因为这样，那另外一个客人呢，他就是因为有买了这个东西，所以当他发生的时候他就如何如何如何，那我就会去投射啊。
如果换作是我的话，
对，怎么办？其实像那天我去剪头发，那我一个人去，你没有去吗？
哦，
我去的时候就听到前一个那个理发师在跟那个客人聊。那客人就说他的爸爸妈妈还是谁就是得了癌症，然后现在就很辛苦。他说每个月光吃癌症的药就要10来万。
是真的，自费的药就是这么贵。
对，因为我说你家人有遇过吗？
有啊。
然后我那时候听到也觉得靠，真的假的，这么贵哦、喔、
是真的。
好像我的那个医疗险是不够付，而且好像也不在理赔范围内。所以我那天才跟你说，我觉得我要赶快去买一下那个癌症险。因为像我这种工时长，然后作息又不正常的人，然后又都外食，其实我们也算是高风险族群啊。
我觉得没钱人好像就是都不能生病一样。
对，但是说真的，以100个人里面，真的有罹癌的了不起30%，一半就算高了。我们不罹癌的几率其实很大，但是你就怕那个万一，
就差那个万一。
对，所以就算几率很低，我们还是会怕说，万一遇到怎么办？这就是踩的那个痛点。
对，
另外一个也是啊，以你们女生来讲。买东西
怎么样？
你记得上次我们去搜狗的时候，你差点就在那边跟人家推，人家在推那个什么
什么啊？
就是那时候他们在做活动啊，然后不是说
限量的东西吗？
对，然后一直送。今天买这个 A 东西，我就送你 B， 然后还送你 C， 然后还有 D、E、F 那小东西都无限拿，你只要付 A 的钱就好了，而且 A 的钱还比原价便宜哦。
很棒啊，这听起来没有什么不好啊。
对，那女生就觉得那这样子限时又限量的东西不买到就会吃亏。
对啊，隔天没有怎么办？
对，但是有没有想过是说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需要的吗？
需要啊。
好，我不该举女生例子，
总有一天会需要。
比方说就算是有人去囤泡面囤卫生纸好了，你一年份的卫生纸，请问一下你一年内会用得到这么多吗？
我不会这样做。
但是就很多人会去嘛，他们就会恐惧会害怕，
是仓鼠症。
对，那其实以心理学来讲，当人如果越担心买不到会吃亏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在意说要不要买的这件事情了，因为你的心全部放在不买会吃亏，我要不要赶快买下去，尽量买好了，对，而不是买下去 合理吗？我需要吗？干嘛的？所以当商人用到限时限量去做促销的时候，尤其这个东西就是可能女生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即便你觉得不需要，即便你已经很多了，即便你没那么多钱，很多女生都会买单。
买。
对，其实限时限量也是在利用恐惧做行销、欸。
是啊。
对啊。
那刚刚提到那么多东西啊，我们得到一个结果就是害怕真的是很容易会牺牲我们想要的东西嘛，那心里就会变得不愿意承担任何的风险。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是用想要做出发呢，我们会不会就会更愿意去了解自己的机会成本是什么？但是到底要如何开始呢？首先我们就可以先搞清楚自己到底做这件事情目的跟动机到底有多想要完成这件事情。打个比方哦，就像我今天想要做转学考这件事情好了，我一开始就必须先搞清楚到底我为什么会想要做转学考这件事情，是不是这个科系或学校跟我不适合呢？那我到底有多想要换到另外一个想要的科系呢？还是我只是为了逃避这些学校而离开而已？评估成功几率，我当然就要想一下这次考试的东西会不会是我擅长的，还有我需要多少时间去练习呢？再来就是要面对最坏的打算是，我做的这件事情之后我会不会考不上，考不上是不是又要回到原本的学校念书，还是我就连这个资格都没有呢？当你已经想好这些最坏打算也愿意继续做承担的话，当然就可以做下去咯。
嗯，就让我想到说之前我讲古代点的例子好了，大家有没有听过破釜沉舟这个成语？
有。
你知道破釜沉舟什么意思吗？嗯，你知道什么是釜什么是舟吗？
釜是那个斧头。
不是，不是砍东西的斧头，它那个釜啊，就是就是古代我们在煮东西，有点像你现在吃羊肉炉啦。
哦，是锅子啊。
对，它是一个锅子，
金色的锅子。
它不叫做金色的锅子、哦，要看那时候什么材质做的。哪一家羊肉炉用金色的锅子啊？
因为釜这个字下面本身就有个金，我会觉得
是金是代表它火在烧、哦，还是一个
金是火在烧，不是它的、那個。
我忘记是火在烧还是讲它的材质，但是就是那一类，哦、就金属类嘛，然后再火在那个。啊，重点不是国文科哈，我也忘记了。
所以象形文字哎，
对，嗯，他重点破釜沉舟，他就是说，他把他们要煮饭的这些器具全部都砸破了，然后把他们要撤退的那个船全部都把它弄沉了。
哦，他连后路都把它就是不留后路的意思。
对，这就是破釜沉舟、嗯。这故事其实是讲说，当时项羽他们要去打秦朝的军队的时候，秦朝的军队是他们十倍还是二三十倍的量，但是那时候打到那边不得不打下去，那项羽他们也知道。你不打下去就完了，但打下去有可能是死路一条，怎么办呢？打吧，反正进退都是死，那就拼一下。但是要怎么样让他拼的，就是觉得有义无反顾，有决心、
嗯。
那一天呢，他就是最后要发动攻击的那一天，他就跟大家讲，带一些简单的干粮在身上就好了。然后呢，大家饱餐一顿，吃大餐吃饱，
粮食都吃光，
对，吃爽就留点干粮在身上就好了。吃完之后，把那个釜给我砸了，那个锅碗瓢盆全部砸了，我们要撤退的船弄沉。意思就是告诉你，如果我们没有把它打下来，我们就是饿死，要不然就是被人家杀光光，你没有退路了，
只有一条路了。
对，那当你没有退路的时候呢，反而这就激发起他的决心，因为他们知道没有退路了嘛，就拼下去了。
可是打赢他们会也没饭吃啊，因为
没锅子。不会，你打赢你就有那个城池啊，怎么没锅子、哦？你就有很多的锅子了。
好吧，
这也可以讲到另外一个故事，就跟战略有关哈。你知道古代他们在讲说，你在攻城的时候啊，比方说今天我要去攻打一个城池。通常古代城门它是一个四方形的城池嘛，
对，
然后上下左右都会一个门，
东南西北门。
对，嗯、那古代的在打仗的时候就有讲到说，今天你要去攻一个城池，你可以把它包围起来，但你一定要留个出口让它逃。
为什么？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你把它封死，里面就知道说老子今天死定了啦，
了嗯、
我不然我就跟你拼下去啦。但是你留一个洞口的话，他还会觉得说啊，还有一个门可以跑，那这样他们反抗的决心跟那个意念就不会那么强。所以在能够活下去的前提，很多人会选择逃跑，就不会抱持的跟你玉石俱焚的决心，这样你要攻那个城就更好攻。
哇，这是攻心战略。
对，这是以前我看《三国志》知道的。
嗯，
那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案例太久远的话，我们来讲一个近一点的案例好了。大家应该都听过 C8763 吧？
真的看人，不见得每个人听过。
大家应该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动画叫做《刀剑神域》嘛，轻小说改的、嗯。对，里面有一段就很经典，就是他们一群人进到一个地方之后，遇到一个魔王。本来只是想说进去看看就要逃掉，就后来不小心被困在里面。然后当下就是，如果你没有撑到时间到的话，你就是要在里面跟他打赢。那只有时间到好像才能逃出来之类的吧？忘记什么情况。但当时情况就是说，他们必须要干掉那个魔王。可是那个魔王要打赢也很难，因为那魔王等级很高。那他们当下人又不够，那怎么办呢？然后男主角叫同人嘛， 他看到当下就是这么多人开始被攻击被杀，他就想到他当时的伙伴也曾经死掉，那现在他最重视的女孩子叫做雅斯娜在他旁边，他也怕他心爱的女人死掉，他最后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那就是帮我撑十秒
哦、
对，然后他就让伙伴帮他撑十秒之后，他就把东西设定设定，然后抽出他第二把刀，然后突然就喊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招式，他好像没有喊过招式吧，整个动画里面那唯一那一段就是他就喊出说心爆气流斩，对，
中二，
然后反正他就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他就跑去跟那个王单挑，然后用他最快的速度最快的力量跟王打，最后把王干掉了，但他的血只剩一咪咪，随便再碰他一下就挂了。
所以啊，以你刚刚举的例子，我们其实在做的过程就应该要把专注力跟时间都放在可以控制的事情上嘛。
嗯，
所以决定好就不要再走回头路了。
对，而且一定要考虑清楚，是说那假设这个最坏的情况你可以去承担，不会害死你也不会害你很严重的话，那就去试试看嘛。对，因为你要想到是说，当然最坏的情况下你可以承受的时候，你就有那个资格去迎接最好的情况。
没错，我以前就听过一段话，我还蛮喜欢，他是这么说，他说潮起时候就记得提早布局，潮落时候就轻松上岸。
怎么好像台语歌的歌词啊？
不是，你没听过吗？
感觉很像什么陈雷还是翁立友会唱的歌词。
其实人生机遇就是潮起潮落嘛，那其实很多机会来临的时候就应该要放松看待一点，因为转弯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可怕，而且转弯也常常是跟另外一个自己相遇的开始。
嗯，
听众会不会觉得你只是缺少一个义无反顾的勇气呢？但人生有时候就是缺乏一个到头来你会感谢到自己的决定。
我记得之前有看过那个一个不知道是护士还是什么，他是那种长照，不算长照，他就专门是在照顾那种年老那种像养老院吧，专门照顾那种临终的病人的。他就说齁，大部分的临终病人都会后悔做事情，但通常他们会后悔的都不是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会后悔的都是他们
没
有去
做事情。
对，比方说我当初怎么没有把握的机会，我当初怎么没有去做我想要做的工作，我当初怎么没有去拼一下我想要拼的学校，甚至是为什么不敢去反抗那些我觉得不应该或是我看不顺眼的人，因为都是因为什么事情没有做而且感到后悔。那真的不要等到你八十几岁了，然后你人生也都老去了，你也没有健康了，也没钱了，然后躺在病床上开始回忆你二十岁三十岁的人生的时候，才在想早知道早知道早知道，哦，那个真的很痛苦耶。你到那时候就回顾你的人生嘛，那也许你说真的有时候你人生你现在回头去看做对一两个决定，搞不好人生就不一样了。我们做房子最常讲嘛，如果你二十年前在新一计划区那边买个地买个房，你现在还要需要工作吗？
就躺着赚啊。
对，要是当年你爸爸在台北市区买一间店面，你现在还需要工作吗？
嗯，
对，就是一个决定而已。我爸妈就是当年他们就是房子就是不买啊，他们觉得房价一直变高太贵了，神经病才会买，结果要买的时候买不起，那多少人都已经靠了房产赚钱了。所以说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正在听这一集的听众，你现在应该是很晚，也许是白天啊，好 OK，反正不管怎么样，你现在如果是晚上心情不好睡不着，那可能会因为工作的关系，那我想先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现在这份工作做得开心吗？第二个问题，你这份工作有赚到足够的钱或是赚到你理想中的收入吗？那如果说这两个答案都是否定的话，那请问一下你还不愿意换新的工作换新的跑道的原因会是什么？因为我爸曾经跟我讲，马云也讲过一样的话，他说一个人在一间公司待不下去通常就两个原因，
钱，
对，一个是赚不到钱钱的问题，一个就是待得不开心心里受委屈了，想要离开，做得不爽又没有钱你干嘛待。
对啊，两者都没有的话好像真的没有必要。
对，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很多人是因为恐惧不敢变化不敢变动不敢承担改变的损失啦，所以他们就好吧继续撑着，希望说撑到有一天好像会有什么突然一个机会从天而降，但这不是不太可能的。你知道
很稀少。
对，你知道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齁，这个世界上最疯狂的事情就是你不停做相同的事情然后希望得到不同的结果。
所以啊，有些没有人走过的路才能获得到别人没有的收获嘛。
对，我一直记得我以前看过一张图片，它是这样哦，它就是有两个楼梯，那一个是窄窄的手扶梯，大家都可以轻松上去，但是那边挤满了一大堆人，另外是一个很宽敞的普通楼梯，没有人走，就一个人走上去而已。你觉得哪一个会成功？对，如果说你都想去走那种一般的路，好走的路，大多数人走的路，那你也只会获得一般人的结果，大多数人的结果，
说不定还挤不上去呢。
对啊，但如果说你愿意反着去做，做一些不同的东西， 逆向去思考，说不定才会做出一个机会。
对啊，
像我卖房子也是啊，在我之前我真的还没听过说谁是靠网络行销、靠粉专、靠 YouTube、靠写部落格卖房子的。我妈都说这个浪费时间，但是我做出来了。
嗯，
对，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去试试看你有哪些可行性。如果是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的话，就是评估完你最坏的打算，能够承担你就走下去吧，不要让八十几岁的自己还在那边后悔说，我当年为什么没有总去拼一下，
那就太晚了。
对，
嗯，瑞克，那我们今天要睡了吗？
嗯，差不多了，那就希望说今天大家睡不着没关系，这一阵子睡不着就好了，不要你八十几岁九十几岁的时候因为你什么事情没有做而感到睡不着。
可那时候那个年纪真的很容易睡不着。
好，就这样了，晚安。
晚安。一天又平安的过去了，感谢各位听众的支持，请订阅我们的频道，需要失眠人种你们速速的加入，以及追踪我们的 IG Good Night Can't Sleep。 下次的聊天题材由你做决定，我们下期见。